第十一篇，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做牧者，以及基督在神的国里做王。诗篇第22到24篇是启示基督的一组诗，启示他从钉十字架到来世的君王职分。在第22篇，我们看见基督的死，他的复活，以及他在复活里所产生的许多弟兄，形成他的召会。第23篇是关于基督做牧者，今天这牧者是在他的复活里。第24篇是关于基督在神的国里要来做王。因此在这3篇诗里，有钉十字架的基督、复活的基督，以及产生召会的基督做牧者并牧养他的群羊的基督，以及回来做王的基督。第23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基督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是他的羊群。在圣经里，召会称为羊群。主在约翰福音10章说他是好牧人，他要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把羊群招聚来，使他们成为一群，就是召会。耶和华是神圣的神，我们不过是人。神，这神圣者怎能临近我们，做我们的牧者呢？神若是直接的临到我们，我们可能都会被吓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神向各种人显现的时候，情形就是这样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没有人能看见神。神圣的善意怎能对我们如此亲近，如同牧人对他的羊群一样呢？不仅如此，我们堕落的罪人怎么能够成为神圣牧者的羊群呢？照着我们堕落的天然性情，我们乃是毒蛇和蝎子。诗篇第23篇含示这牧者成了一个人位，他为我们死，救赎我们，洗去我们的罪，并且进入复活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来重生我们。他是这样的一位，因此就能改变我们的性情。他采取了这3个步骤，成为肉体，为了救赎而钉十字架，以及为了重生而复活，他就有资格装备好，适合来做我们的牧人。他不仅是神，他也是人。他不仅是神圣的，他也是属人的。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复活，并且在他的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今天主耶稣就是那灵，他的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牧者。他不仅与我们同在，也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原来是毒蛇和蝎子，但是我们蒙了救赎，在他的血里被洗净，并且复活重生了。我们既然蒙了救赎、洗净、复活重生，就是神的羊群。耶和华这位三一神借着成为肉体、钉十字架、复活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他就有资格作为我们的牧人。借着他的救赎、洗净、复活并重生我们，我们就有资格做他的羊群。他有资格做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有资格做他的羊群。诗篇第23篇完全是论到基督在他复活里做我们牧人的诗篇。我们在这篇诗里也能够看见耶和华的三一神。第2节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绿色表征生命的丰富。我们看见绿树和草地，就看见生命的丰富。倘若树是枯黄的，草是棕色的，这就指明死亡。青草地表征主耶稣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说到这一点，他说他的羊要听他的声音，要跟着他离开羊圈而成为羊群，来享受青草地。在约翰福音第10章，基督是门、牧人和草场。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草场、滋养，他是所有的羊得喂养的地方。在约翰福音第6章，基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来滋养我们。对羊而言，狼 粮就是青草地，所以青草地就是基督。基督借着他的成为肉体死并复活，就能够成为我们的青草地。在他的成肉体死并复活以后，他就在这里生长为青草地，做我们的滋养。诗篇第23篇第2节说，基督做我们的牧者，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可安歇的水就是那灵，那灵就是水，基督是草地。第5节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希伯来书1章9节说到欢乐的油，这油表征那灵。约翰福音7章39节说，在基督成为肉体以前还没有那灵，这就是说那灵还没有完成。神的灵已经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得以完成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神的灵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如今他对我们是便利的，因为他已经得着完成。在诗篇第23篇有水和油预表的那灵，表征在基督复活以后完成的灵。这篇诗也告诉我们，基督分5个阶段牧养我们。第1个阶段是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。青草地和水是为着我们的滋养，包含顾惜和享受。第2个阶段是义路，义路指明我们的行事为人。我们享受基督，被基督充满，并且得基督滋养之后，就走在义的道路上。第3阶段是死因的幽谷，死因和幽谷不是令人愉快的，基督的牧羊带我们行过死因的幽谷。第4阶段是战场，在那里我们与敌人征战，在战场上基督为我们摆设宴席。最后末了的一个阶段是一生之久，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我愿意大家来思想，在基督牧养的这5个阶段中，你自己是在哪一个阶段呢？第1个阶段是享受的初阶，就像小学。在我们的教育制度里有5个阶段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和研究所。这好比诗篇第23篇里基督牧养的5个阶段。我们有许多人是在小学里，也有一些人对基督的经历是在高中，但一位在主里更成熟多年寻求基督的弟兄，也许经过了基督牧养的5个阶段，如今在他目前的经历中，他也许能说他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候经历了这5个阶段。复活的基督牧养我们，首先是在起初的阶段，叫我们享受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。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在我们得救以后，就进入这第一阶段的享受。在约翰福音21章，主耶稣问彼得爱不爱他，彼得说他确实爱主，主就嘱咐他喂养他的小羊。我们需要像乳母的母亲一样顾惜喂养在我们照顾之下的孩子。在享受基督的初期阶段，小羊婴孩都从基督的青草地得喂养。婴孩没有餐桌礼仪，所有的小羊都躺卧在青草上吃草，他一点没有想到礼仪。基督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不是规规矩矩的坐着，不必这样顾到正确的仪式的吃，是更享受的。躺卧在草地上吃草的小羊，他不必担忧正确的餐桌的仪式。这就像躺卧在乳养母亲的怀中婴孩一样，他不必有餐桌的礼仪一样。我们多年喂养小羊，就是在主里的新人，他们对基督的享受是没有任何的礼仪的，似乎凡事都能说。他们会说，是的，我得救了， 但我不怎么觉得主有多美善，这是不礼貌的。我们也许喂养这样的新人，但他们没有礼仪，这是因为他们是躺着不是坐着，在那里躺着享受主做他们青草地上的羊。基督也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，青草地是基督，可安歇的水是那灵，那灵是可安歇的水。我们去照顾新人，不仅要用基督喂养他们，也要帮助他们喝那灵。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呼求主名并祷告，这就是帮助他们运用灵来喝那灵。吃饭的时候喝总该与吃并行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做草地，也需要那灵做可安歇的水。事实上草地和水都指同一位，一面基督是我们的青草地，我们的食物，喂养我们；另一面他是作为水的，赐生命的灵，带给我们适当的休息。青草地和水都是那复活是灵的基督，这赐生命的灵。诗篇第23:3说，他使我的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个是第二阶段在义的路上的复兴与变化。使我们的魂苏醒就是使我们复兴，苏醒包括更新与变化，这符合罗马书12:2的教训。这一节说我们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心思是我们魂的主要部分，基督在他的牧养中使我们的魂苏醒，主要的是使我们的魂复兴并变化。他复兴并变化我们的魂，目的使我们能够走他的道路，就是义的道路。义和路都是基督，今天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弟兄姊妹，就需要基督做我们的路。举止行动不像女性的姊妹，没有以基督做她的路；行动愚昧的弟兄，也没有以基督做他的路。有些弟兄需要特别的路来做长老，有些人需要一条路来做同工。我们也需要一条路，好有基督徒的行动；需要一条路，好在神经轮里做工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工作里。我们需要基督这一个义的道路。约翰福音第7说，我们喝赐生命之灵的水做活水，就不只会流出一道江河，乃要流出许多道江河。有一道正确人性的江河，恩慈的江河，爱的江河，忍耐的江河等等。我们需要许多道的江河，同样我们也需要一条谦卑的路，爱的路，忍耐的路等等，这些都是义的道路。义是照着神公义严格的要求，在神的面前和人都是对的。我们必须承认今天我们非常缺少成为对的路，我们必须借着我们的魂得苏醒，也就是得复兴并变化，而走这条义的道路。我们整个人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必须是正确的、平衡的，否则我们就是不义的，我们与人与神无法是对的。基督在义的道路上牧养我们，牧者有一根杖来引导并教导羊，因为羊有迷路的倾向，牧人就用他的杖来归正羊，并保守每一只羊同羊群走在正路上。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出差错，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归正。做淑女或绅士也许很难，做基督徒更难。基督徒应该是最高品的人。有些时候一些姊妹们的头发剪得不合适，所以他们的头发就不对。我们若不买正确合适基督徒的鞋子，就表明我们的为人是错的。我们需要在凡事上都是对的、合适的。 弟兄们在礼法的形式和所打领带的样式上都需要是对的。我们不仅在伦常道理上必须对，在物质上也必须对。在60年代的末期，在洛杉矶有些进入教会生活的青年弟兄们，他们的穿着很野蛮，然而在教会生活中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穿着的方式正确了，他们把长头发胡须剪掉。有一位弟兄来到聚会中，光着脚坐在前排，在短短的期间内，他开始穿鞋子了，然后又穿上袜子，这是主在他里面做变化工作的证据。没有人给那些青年人有任何外面的规正或调整，他们就自己改变了。这个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仅在伦理道德上必须是对的，在身体物质上也必须是对的。我们基督徒乃是最高品的人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凡我们所做的都必须在主的牧养之下，他的牧养是一种平衡、归正和调整，他调整我们走义的道路。唯有那些照着灵而行的人才能够成就义，就是我们三部分：灵、魂、体。我们不应该照着我们的体行事，因为体满了情欲；我们也不该照着我们的魂行事，因为魂满了意见。我们乃该照着我们的灵行事，我们照着灵而行，便成就律法义的要求。基督做我们的牧者，为了他自己的名，在那复活是灵之基督的人位里，他引导我们走义的道路。马太福音28:19说，我们要将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，名指明人位，为自己的名就是为自己的人位。今天耶稣基督这活的人位，在他复活里乃是那是灵的基督，他是赐生命的灵，他在这自己这人位里，在里面引导我们走义的道路。他在我们里面乃是这样的一位牧者。第三个阶段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而经历复活是灵之基督的同在。我们虽然会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那是灵的基督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经历他的同在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就是我们享受他的同在。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中，他的同在对我们乃是安慰、拯救和扶持的能力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，难处是不可能避免。一个照顾丈夫和孩子的妻子也许忽然病重无法行动，于是这位做丈夫的弟兄就落在了阴影之下，满了死亡的谷中。有些圣徒也许有瘸腿的孩子，这就将这些圣徒带到阴影的谷中。一位弟兄在一地做长老，主忽然带进另一位长老，这位弟兄很难与他配搭。这另一位长老对第一位长老就成了死因的幽谷，他不能与这位长老争吵，否则他会得罪他的灵，他必须与他同心合意，他的灵也不允许他退缩，他必须留在谷中受苦。这些都是死因的幽谷。大约在5年前，我也被放在谷中。1987年我在台北做工，为了中文新约圣经恢复版昼夜劳苦，然后在1987年里回到美国。我察觉我们中间起了风波，在这一次背叛的风波中，我被放在死荫的幽谷中。我们在幽谷中的时候，最好应付的路就是安息。死荫幽谷中的试炼总是试诱我们要做些事，好叫我们从死荫的幽谷中出来，但是我们越做，幽谷就越延伸。我们什么也不该做，只需要安静安息。我们安息在主里， 就会使幽谷缩短，使死因减少，并且将死除去。我们不该说自己正在幽谷中，我们越说幽谷就变得越宽。最好的路就是忘记我们在幽谷中，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怕遭害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，主与我们的灵同在，主不是仅仅笼统的在我们里面，他乃是专一的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若有了幽谷中正确的经历，就能够见证幽谷乃是我们亲密享受主同在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阶段，对复活之基督更深更高的享受，那就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，主为我们摆设宴席。主的桌子乃是一个宴席，每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坐席，总是在我们敌人面前。每天对我们都是征战的日子，我们基督徒必须征战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击败。在我们的事业里、家里、甚至教会里，到处都有敌人。一面我们享受主的宴席，另一面我们该为着胜利而征战。我们若在周中被击败，我们就很难那么享受主的桌子。来到主的桌子之前，我们需要整一周都在主里征战，然后我们就能在主的桌子前丰富的享受他做我们的宴席。在第四个阶段，对复活之基督更深更高的享受中，主用欢乐的油膏了我们的头，我们的福杯满溢。膏了头就是膏全身，诗篇133篇说到，头上的膏油流到衣襟。毫无疑问的，这是一个复合是生命的灵在基督复活里的膏抹。基督所事和所做的一切丰富都复合在这个复合的膏油里。圣经用杯这个字指明福，福杯满溢。第23篇第5节说到宴席，就是基督同他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，然后有膏油就是纳灵，又有福杯就是指福，甚至是祝福的源头。因此第5节有三一神，指的宴席、灵的膏油、父是祝福的源头。23篇第6节说到第5个阶段，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享受神圣的恩惠和慈爱。我们一生之日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恩惠是指基督的恩，慈爱指父的爱，随着是指那灵的交通。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启示三一神的行动，叫我们享受他的一切丰富，子的恩、父的爱、那灵的交通与我们同在。这是在诗篇第23篇我们对三一神享受的第5个阶段。至终这个享受将我们引到神的殿中，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诗篇第23篇第6节的永世翻译就是日子，我们的日子不仅在今世，也在来世和永世。我们要活到永远，我们的日子要那样长久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若是得胜者，将来就要在新耶路撒冷1000年的国度里。至终在永世里，我们要与所有蒙拣选并救赎的圣徒同在新耶路撒冷里。神的殿是我们的居所，在那里我们享受三一神子的恩、父的爱、那灵的交通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享受三一神，将来我们要在新耶路撒冷里享受三一神。我们若不在召会中，就会失去基督的牧养。在召会之外没有召会，基督就没有办法牧养我们。这是因为他是羊群的牧者，羊群就是召会，离开召会就是离开羊群，而牧者总是与羊群同在。在召会中乃是一种享受， 在召会的聚会中，在神的殿中，我们一生之日都能享受神圣的恩惠、神圣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。今天人都必须有社交活动，我们若是到错误的地方从事社交活动，就会有难处。我们从事社交活动最好的地方乃是召会，召会是正确的社会，最终召会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诗篇第24篇启示基督在神的国里作王，那是来世。在第一、第二节我们看见大卫领悟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居人之地和住在其中的，就是神建立在海上、立定在江河之上的，乃是神的国。这两节里的思想非常美好。在第三到第六节，我们又看见大卫观念的掺杂，在这几节里，他天然的观念又回来了。大卫说：“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？”就是那个守节清心、魂里不谋虚妄、不起假事的人，他必从耶和华得福，从救他的神得公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里面的雅各。大卫的这些经文都与国度无关，完全像诗篇第15篇一样。我们不该过于责备大卫的天然观念，因为我们与他是一样的。我们必须记得大卫仍然活在肉体里，因此诗篇里有两种的观念，属人的观念与神圣的观念。七到十节是二节正确的延续，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得胜的基督在神永远的国里要作王。七节说：“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古酒的门户啊，你们要被举起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”众臣们是指列国的臣们，门户是指百姓的家门，古酒的门户是指恒切的等候并期待。这指明地上的人一直等候并期待基督再来。哈该书二章七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是万国所羡慕的，笼统的说，万国在期待基督的来临，但基督不会照着我们人的观念那么快的就来，因此我们需要恒切的等候并期待他的来临。因着我们必须恒切的等候并期待他的来临，我们就很容易垂头丧气。所以写诗的人就说：“你们要抬起头来。”我们若期待我们所亲爱的人来，而他却不来，我们就会垂头丧气。但是我们若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们他要来，我们就会抬起头来，那就是说我们会受鼓励，期待他的来临。今天我们都必须抬起头来，因为荣耀的王将要进来，我们必须预备好欢迎他。诗篇第24篇第8节问：“荣耀的王是谁呢？”荣耀的王就是刚强有能的耶和华，在征战中有能的耶和华。耶和华就是耶稣，耶稣是三一神在复活里的具体化身，他是在征战中刚强且得胜的一位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过诗篇第23篇启示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做牧者，第24篇启示基督在神的国里作王。赞美主，基督的牧羊，赞美主，基督的作王，赞美主，我们的基督今天就是我们的牧者，将来是我们的王。